兄姊妹早晨，今天是年28，过两天就迎接农历新年了。我想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先。你们当中那些觉得自己人不是人生的胜利组，人生没什么渣拿，没什么掌握的人，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出不到门口，会不会回不到工，被人炒鱿鱼，你们有福了。你们那些要道别自己的亲朋好友，受苦而哀伤的人，你们有福了。你们见到社会上面有很多看不过眼的东西，心怀不平的人，你们有福了。你们 zoom 来 zoom 去，每一天都要努力网上学习的人，你们有福了。你见到一个小朋友被逼跟自己所爱的宠物分开而有怜悯之心的人，你们有福了。你们身体力行去让人看见你们认为重要事情的人，你们有福了。冒险揭露真相不会坐视不理的人，你们都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不知道大家听完我这样讲完有什么感受？Kitty 你究竟是祝福我啊，还是在揶揄我呢？你在讲什么呢？我会觉得新年流流讲这些东西好像不太啱听，可能在家里就被人说我乱说东西了。还是刚才我所讲的可能会令你在这一两年发生的事产生共鸣，要大家相信我刚才所讲的情景都是有福的。其实是不是有些落井下石，有些残忍呢？如果大家心水清，就会留意到我今天的讲题其实是有福。我刚才是将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转换了个情景，去作为我今天信息的开场白。而八福本身其实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开场白，是讲述八个有关天国子民的素质。不知道当时听到的人听耶稣讲这八福的时候，会不会都跟大家有刚才相类似的感受呢？就在我继续跟大家去探讨八福之前，让我们一同祷告。上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去领受你的教导和祝福。求主你的灵开我们的心，在探讨八福的过程里面能够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求主你的圣言和我们的生命有互动，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如果熟悉马太福音的人都知道，八福并不是登山宝训的唯一篇幅。登山宝训的篇幅是由马太福音的5章直至到7章为止，而八福就是登山宝训的开场白。它作为一场讲道的开场白，它文体的结构很独特的，很鲜明的。就正如我刚才就是模仿八福的模式设计了个开场白，不知道前次了。但其中的目的其实都是要大家注意而已，和引领大家进入信息。而刚才我的开场白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共鸣，联想到一些自身的经历。而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开场白其实都引起当时受众的共鸣。或者我们先去了解一下马太福音的写作背景，重温一下马太福音的写作对象和他所在的处境，用他们的眼睛，用他们的耳朵去接收这个信息。马太福音的写作对象呢，其实是犹太人。作者马太呢 在福音书里面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或者我们叫希伯来圣经。而且他引用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写的，他说这是要应验什么什么书所说的。他不停地去带读者去将有关耶稣的教导联系回希伯来圣经的记载。而马太福音相比其他两部的妇女福音书，即是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呢，在记载同一件有关耶稣的事迹的时候，马太福音其实是省略了描述和解释一些犹太文化的。情况就好像你要跟一个不是翻开良法堂的人去讲一件可能一个月前在教会课室发生的一件事。 咁你可能咧就要先要交代一下點解教會裏邊有課室咧？哦，咁原來咧良化堂咧呢個地方咧係同小學同幼稚園相連等等嘅背景，你要交代清楚，你先會講清楚到呢件事俾佢聽。但係如果你只係將呢幾課室發生嘅事同林牧師講咧，咁你就唔使交代咁多背景啦。馬太福音嘅寫作對象係猶太人，所以佢就唔需要交代太多有關猶太文化背景。換句話說，他的受眾是一班對於希伯來聖經非常熟悉的人。那即是怎樣呢？我又想起一次呢，我跟耶道頓詩班在那裡預習崇拜領唱的歌啦，每一首都是普天頌讚裡面的。因為我本身舞會呢不是用普天頌讚這本詩集，所以呢我不是熟悉每一首詩歌啦。咁練習嘅時候就叫司班員打開譜仲第幾首乜乜乜歌名咁樣啦。咁司班員好快見到就知道邊首咧其實識唱啦咁樣。只有我呢一個咧可能參與咗幾個月良化堂崇拜人咧，就即刻 rip 譜要試唱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想學習試唱咧，嚟緊完咗疫情，我哋可能再開班就歡迎參加啊。話說回來嘅係，對於猶太人嚟講咧，耶穌嘅開場白，就好似大家熟悉普眾嘅詩集咁，佢哋自動波就會聯繫到希伯來聖經嘅認知。耶穌教導緊嘅係一班對猶太人，呢班猶太人咧，佢哋係好熟悉摩西五經、先知書等等。即係話，當呢班猶太人聽到耶穌講心靈貧窮、清心、謙和、為義受迫害等等，佢哋會即刻聯想到希伯來聖經裏面嘅記載。因為他們的文化就是至少就要很熟讀這個摩西五經和先知書，他們真的熟到爛的對於這個文本。所以當我們去看八福或者登山寶訓，對比起馬太本身打算寫給那班讀者，我們的接收方式是真的很不同的。我這樣說是因為我今天就是因為這樣，沒可能呢跟大家逐一以他們的角度，以他們自身的感受呢去讀完整個的八福。但是我想透過這一件事跟大家去看幾個重點，至少呢去初探一下耶穌說有福的素質究竟是怎樣，還有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讀八福時候的領受。第一件事我想跟大家看看的呢，就是第一和第二節，他是這樣寫的：耶穌看見這一群人，就上了山，坐下後門徒到他跟前來，他開口教導他們說。上了山這個動詞會讓猶太人立刻聯想到一件事，或者你們立刻聯想到的，在五經裡面就是摩西上了西奈山去領受神的律法。當中都有學者講到，其實八福的第一句即是虛心的人有福了，或者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很多猶太人應該可能及時就會聯想到摩西了。因為在希伯來聖經裏面，摩西正正就是一個虛心，一個 poor in spirit， 心靈貧窮，靈裡謙卑的表表者。所以就是說，馬太其實是特登將摩西在西奈山颁布神的律法，将他和耶稣在山上教导做一个对比。而的而且确，耶稣在登山宝训稍后五章十七节里面讲到有关律法，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成全律法是不是就是说耶稣高举律法，要犹太人盲守律法呢？咁当然唔系啦。耶稣讲嘅成全律法嘅意思，系要将律法同埋先知未圆满嘅部分显露翻出嚟，去圆满咁样去讲解翻律法，而将律法最高嘅意义去活现出嚟。上帝当时向摩西同埋以色列民颁布律法咧，系要人知罪。咁耶稣嚟到世间系成全律法，是要我們去得蒙祂的救贖。律法的意義，最高的意義就是十架犧牲的愛。那如果耶穌山上寶訓的目的其實是要講解，祂要成全律法，就是要用祂的愛去成全的話， 我哋拎住一样嘢，我哋点样去解释或者去了解耶稣讲嗰八个有关天国子民嘅素质呢？或者咧，我哋先记住呢个问题先，我哋一阵间再翻嚟探讨。因为咧，我想先讲第二样嘢，就系我哋讲咗咁耐八福啦，乜乜的人有福了。咁其实有福系咩意思呢？咁如果睇翻英文圣经咧，佢就系 blessed， 好简单，即系被祝福嘅人啦。希腊原文嘅意思咧就系快乐，系啦。如果系希伯来文咧，呢、这个词语 ashraya 系咧有快乐或者满足嘅意思。咁喺旧约咧有个好典型嘅例子啊，就系、是、我哋好熟悉嘅诗篇第一篇，就话为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呢、这个有福咧就系、是、同一个字啦。所以佢讲嘅快乐满足咧，唔系一时三刻嗰啲开心啊。而是一个深层次的喜乐。但是我们看这八个有关天国子民的素质，我们发现其实一点都不容易。说要做到好像摩西那样灵内谦卑，要为义受迫害，要哀伤，要有清洁无罪的心。只要我们想一下，就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什么可能会快乐啊？有什么可能会满足啊？这么辛苦。这个深层次的快乐究竟是什么东西啊？不少的信徒会将八福这件事理解成一个很特殊的基督教伦理，甚至将天国是他们的去解读成只要做足这八福我们就可以上天堂了，如果做不到我们就没有福的了。但其实是不是真的做得完的呢？如果真的做不到，是不是就不是基督徒呢？回去剛才我叫大家记住的问题，就是说耶稣以爱去成全律法，我们可以怎样去理解，以一样去理解这八个这八福呢？其实在马太福音登山部分之后，耶稣落山就是即刻记载耶稣各样的医治和神迹，当中我们就看到耶稣的谦和啦、哀伤啦、怜恤啦、为义受逼迫等等。耶稣是以他的生命去展示天国子民的素质，而最后他在十字架上面成全他对我们的爱。在我预备这次讲章的时候，我都带着一些期望，想着、可以预备一些教导啦，在主显节期可以帮大家透过耶稣的事迹、可以有些教导去反思，一起去反思啦，甚至想想、既然就来新年了，不如就讲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啦。我带着一个单纯的想法去预备今天的讲道，但是在预备的过程里面呢，我就被主耶稣亲自先去牧养。没错，八福所讲的福气就是指向那些心灵贫穷谦和的人，但是真正的福气或者快乐不是在八福的字里行间里面找，不是去批评自己又或者批评其他人其实做不做到这八福的描述，而是在追随主耶稣基督的过程里面不停去经历。当我们一步一步按住上帝的心意去活的时候，真的会带给我们无比的满足和快乐。八福本身不是一本说明书，不是一本 manual， 八福是去引领我们怎样跟从主基督的脚踪。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出自一本叫做《循规蹈矩》的书。其实这本书就是好几年前我和同伴一起翻译和这个出版到的，个作者叫 Peter Rollins， 一个美国的哲学家。那个故事呢叫做巨大的不幸，是这样说的。有个人叫做白朗尼，他一生人都在不幸里面度过，在战争疾病里面，这位老人家已经失去了他最爱的太太和儿子，所以他的心已经被悲痛蚕食，他现在只是苟延残喘。不过庆幸的是有一个人去陪伴白朗尼走过这个艰苦的日子，这个人是村里面一个铁匠，他几年前先搬入村的，他不太讲话，所以村民都不太知道他的过往，但大家都很喜欢他， 不時都在自己屋前面坐低啦，跟經過的人傾下偈啦，時間過得很容易嘅。雖然佢個外表咧好明顯係身經百戰、飽歷風霜，但係咧佢往往都係好仁慈、好謙和嘅。當白朗尼失去佢嘅兒子嘅時候，鐵匠嚟探佢，佢搭住佢膊頭同佢講：你嘅經歷令我好難過，如果可以嘅話，我希望陪伴你度過呢啲艱難嘅時刻。自此以後，這個鐵匠幾乎每一個黃昏都去到白朗尼屋企探佢。有時傾偈啦，有時聽下呢個老人家講嘢啦，有時只係留低一啲食物或者必需品咧就走噶啦。每一次當白朗寧經歷苦難，這個鐵匠都會陪伴佢一同悲傷，一同喊。有一次咧，白朗寧咧特別覺得憂鬱，咁佢就走到教會揾咗個長老同佢講佢傷痛嘅經歷。佢咧好想為呢一切嘅苦難去揾到一個理由。長老聽完他說，沉思了一陣，他就說：弟兄啊，承受上帝的產業之前，你一定要經歷巨大的苦難，現在你承受的是要煉淨你的靈魂啊。白朗尼回到家，沉思長老剛才跟他說的話，他就想或者他是對的，或者我應該在他所說的話裡面得到一些安慰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讲的东西好像都驱走不到我的孤单的。正当白朗尼继续沉思的时候，有人敲门，是每天来探他的铁匠。一如以往，铁匠入到屋就跟他喝茶聊天，去到夜晚。白朗尼跟铁匠讲了他今天跟长老的对话，加上他刚才自己的沉思，他就跟这个铁匠说：長老那番話已經安慰了我的了，所以從今天起你不用再來探我和關心我了。這個鐵匠望望天，然後就說：老友，如果那個長老說的話是對的，如果你遭受苦難是為了煉淨你的靈魂才能夠承受上帝的產業，我想这个才是你人生里面最大的不幸。于是他们就继续坐在这里聊天，陪着对方过了剩下的夜晚。这个故事让我反思，就是我们往往很想找一些答案，甚至寻找真理去解释我们一些未能够明白的事，就好像白朗尼那样，他以为得到长老的答案他就会得到安慰了。也都好像啲信徒咁，以为真理咧就是要自己去受逼迫啦，要做连续人嘅嘢啦，要追求圣经知识啦，传福音等等，咁就会得到赏赐有福啦。但耶稣宣讲百福嘅时候咧，从来都唔系用一个命令嘅语句 imperative 嘅语句，都只系陈述句啫。即系话耶稣唔系要求我哋要谦和，要心灵贫穷，要哀恸等等，而只是描述那些天国子民的特质。那些心灵贫穷、哀恸、温柔，其实都是天国子民的表现，是结果，而不是成为天国子民的途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停去检视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愿意让主去改变自己，活得更加似基督，更加似这个天国的子民。就好像白朗尼那样，在苦难当中他让自己可以得到这个铁匠的陪伴，得着这个真正的安慰。最后去总结以上我所说的，那究竟什么才有福呢？我在百福中的领受是，如果我们一直去研读百福，甚至是研读整本圣经，夹硬去实践百福，但我们的生命不愿意让主去改变我们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要活出似基督的生命，活出百福是难的。所以其实一个有福的生命呢，是一个立志，一个立志愿意紧紧地跟从基督。在新的一年，我就祝愿大家都有福，一同立志让主改变我们的生命，结出属灵的果子。祝福大家。